不是这样唱的啊。
这首诗歌唔系咁样唱嘅。
所以我们再把诗歌本拉出来，我们再唱一唱。
请将诗歌本攞出嚟，我哋再唱一次。
403首。
403首。
这是一首非常喜悦的诗歌。
呢系一首非常喜悦嘅诗歌。
如果你唱的时候你是愁眉苦脸的，那你不再唱这首诗歌。
如果你唱嘅时候系愁眉苦脸嘅，你就唔喺度唱呢首诗歌。
我要你们都能够把你们最美丽的笑容拿出来。
我愿意你哋将你哋嘅最美丽嘅笑容攞出嚟。
除非你的生命没有经过任何的改变。
除非你嘅生命冇经过任何嘅改变。
如果你的生命经过改变，为什么你唱歌的时候好像并不是真的这个表现你生命的改变？
如果你生命真系经过改变，点解你唱出嚟好似未经过改变一样呢？
好，我请我们基督徒的朋友，我们要把我们喜乐唱出来。
我请我们基督徒的朋友，我们要将喜乐唱出来。
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很多第一次来到教堂的一些同学，一些新朋友。
今天很多有第一次来到我们的新教堂的新同学和朋友。
你不要给他们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基督徒都是口唱心不和。
你不要给他们有错误的印象，就是说口唱心不和。
好吧，我们来再来用喜乐的心，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第一节。
我们用喜乐的心来唱这首第一节。
预备。
我生命有何等真奇异的改变，这耶稣来住在我心，我旧目的亮光今朝有我魂见，这耶稣来住在我心，这耶稣来住在我心，这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朝你我魂如海洋这滚滚，是耶稣来住在我心。
来聚会的朋友，如果今天牧师所讲的道你一句都没有听进去，
来聚会的朋友，如果你今天牧师所讲的道你一句都没有听进去，
没有关系，但是我盼望你把这首诗歌的副歌带回去。
没问题，我希望你将这首诗的副歌带回去。
我们来唱副歌好不好？
我来唱副歌。
都学会，来。
主耶稣来住在我心，主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朝与我魂如海洋之滚滚，主耶稣来住在我心。
请姐妹啊，女孩子来唱，来，
请姐妹，女孩子。
唱得很好，但是我们教会好像是两股人在唱歌，这边唱得快，那边唱得慢。
我们教会好像有两股人在唱，这边唱得快，那边唱得慢。
我想这边年龄可能比那边年轻10岁、啊、
我想可能这边的年龄比那边年轻10岁。
我们再来大家一起唱，我们唱得一致、啊、
我们大家一起唱，要节奏一起。
好，预备，来。
主耶稣来住在我心，主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朝与我魂如海洋来滚滚，主耶稣来住在我心。
很好，有进步。好，这里诗歌的副歌有两个延长记号。
这个诗歌的副歌有两个延长的记号。
第一个字就是延长，上面有一个半圆打个点，那是延长的记号。
第一个字就是字那个上面有一个半圆打个点号，那个叫延长的记号。
最后一行那个浪滚滚的滚，那个上面也有一个延长记号。
最后那里浪滚滚的滚字也是上面有一个半圆，有一个点，也是延长的记号。
这个记号的意思就是说带唱歌的人他有很大的权力。
这个符号的意思就是说带唱歌的人他有很大的权力。
我要你们唱多长那就延长到多长，
我要你们唱几长那就延长到几长。
唱过几遍我相信你们对副歌已经大概能够背起来。
唱咗几遍，我相信你对副歌大概已经能够识念啦。
所以你们应该看到我的手。
所以你应该睇住我个手。
我手举得不放下，你们就不能够继续往下唱。
我个手如果唔放落嚟咧，你唔可以继续往下唱。
我们试着来看看唱对啊。
我哋试下嚟唱。
好，其实这首歌的前面哈，最后那个前面的最后一个心也是有延长。
其实前面这个我的心这个心字是有延长的。
我们刚才有人才进来，我们还是来大家一起唱第一节好不好？
我大家一起唱第一节。
来，我们把第一节然后副歌唱对啊，预备来。
我生命有何等真记忆大改变，主耶稣来住在我心，我旧目的亮光今朝有我闻见，主耶稣来住在我心，主耶稣来住在我心，主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早已我魂如海涛之滚滚。
我们低头做个祷告。
我低头做个祷告。
耶稣，你来到世界，你改变了这个世界。
主耶稣，你来到世界上，你改变了这个世界。
你来到我们心里，你就改变我们这个人。
你入到我们心灵里面，你就改变我们这个人。
我们每一位遇见你的，我们的人生都被你改变了。
我们每一个遇见你的，我们的人生都得着改变。
我们变得喜乐，我们变得真诚。
我们变得喜乐，变得真诚。
主，我愿意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到耶稣在他的心里。
主啊，但愿今天在座每一位都能够经历到耶稣在他的心里面。
这是我的祷告。
这个是我的祷告。
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新城教会是新城这里华人的大家庭。
新城教会是新城的华人的大家庭。
我们非常高兴，每一年在这个时刻，有许许多多的新同学来到新城大学念书。
我们很高兴，每年在这个时候有很多新的同学来到这个新城大学读书。
我们非常欢迎你们来到。
我们非常欢迎你们来到，
希望你们不但在这里能够得到知识，
希望你们不单在这里能够得到知识，
同时你们也能够认识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也希望你能够在这里认识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
他就是真理的源头，
他就是真理的源头。
也许你很快你从国内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或者你很快你从国内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美国人都很喜欢上教堂，
就是美国人都很喜欢去教堂。
根据去年 US News 这本杂志的统计，
根据去年美国新闻这个杂志，
93%的美国人他们相信有神，
93%的美国人他们相信有神，
80%的美国人他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
80%的美国人相信圣经是神的话，
76%的美国人他们相信祷告神会听，
76%的美国人他们相信他们祷告神会听。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科学最进步文明最发达的地方信上帝的人最多呢？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最文明科学最发达的地方信神的人这么多呢？
在共产主义的社会中，认为基督教是迷信，是精神的鸦片。
在共产主义的信仰里面，他就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因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科学战胜无知、理性战胜迷信的历史。
所以在这个科学的历史里面，就证明科学可以战胜无知，理性可以战胜无知，这个事实。
20世纪的基督教只不过是一个形式上的一个空壳而已，因为社会的需要而存在。
20世纪的基督教只不过一个空壳存在而已，因为需要而存在。
人需要精神的寄托，需要有社交的活动才来教堂的。
人需要有精神的寄托，有社交的活动才能来到教会的。
法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叫做伏尔泰，他说过一句话。
法国有一个很出名的哲学家叫做伏尔泰，他讲过一句话，
他说如果没有神的话，人们也会为自己造出一个神来。
如果没有神的话，人们会为自己做一个神出来。
那到底是人造神还是神造人呢？
咁样到底系人造神呢，定系神造人呢？
我想有一点我们都没有办法否认的。
我想有一点我哋都冇办法否认嘅，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探寻永恒，都有想了解生命意义的这种本能在我们的里面。
就系我哋每个人都有想呢个探讨永恒呢个本能啊存在喺入面。
当我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难免会问自己一个话：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何在？
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都会问自己一句说话，我到底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什么呢？
莎士比亚曾经借着哈姆雷特问了这样一个永恒性的问题。
莎士比亚曾经藉着这个哈姆雷特这个话剧有这样的问题，
他说活下去好呢还是死掉好呢？ To be or not to be，
他活下去好呢还是死了好呢？
人一生都在生与死、要与不要的矛盾中生存。
人一生都在生与死、要和不要这个矛盾当中。
要来美国念书还是不要来美国念书？
要来美国读书啊，定义话不来美国读书呢？
昨天还在北京，今天就在 Cincinnati。
昨天还在北京，今天就在新城了。
有的人他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在街上找，找半天还找不到合适住的地方。
有一些人他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是去找要住的地方都没找到。
为什么不在家活得好好的要跑到美国来受洋罪？
为什么在家住得好好的要走到美国来受洋罪呢？
我可以告诉你，这才是受罪的开始。
我告诉你，这个只是受罪的开始。
有一天即便是你拿到了博士的学位，
有一天或者你拿到个博士的学位，
你找了一份很好的工作，买了一个漂亮的大房子，
你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找到个很漂亮的大屋，
你也会同样问这样的问题：我活着是为什么？
你也会问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说我活着是做什么呢？
难道工作是为了赚钱，赚钱为了吃住，吃住是为了有力量去工作？
难道工作是为了赚钱，赚钱是为了吃住，吃住就要更有力量去工作？
这就是人生的意义吗？
这个就是人生的意义吗？
当你爬上了山顶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你自己的渺小跟无助。
当你爬到山顶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的渺小和无助。
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值得我们去深深的思想，也许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
圣经上有一句说话值得我们深深的去思想，也请我大家一起来读。
罗马书第一章。
罗马书第一章。
罗马书在圣经差不多最后的十分之一的地方，在209面新约。
圣经差不多最后的十分之一在新约209页。
圣经翻到最后了啊，209页，新约的
209页。
好吧，我们每个人都有可以找到。罗马书第一章，
我们每个人都找到罗马书第一章。
好，找到了，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一章第19节、22节。
啊，找到我们一起读19、22节。
好，我们一起来
念。我们一起来读。
来。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认识神的本能。
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认识神的本能。
如果你没有这种认识神的本能，我跟你讲再多关于神的事情，你也没有办法相信的。
如果你没有这种认识神的本能，我再跟你讲多些都是没办法认识的。
中国人说穷极乎天，痛极乎什么乎娘。
中国人说穷极乎天， 痛极的姑娘。
当一个人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一定会向神求告的。
当一个人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一定会向神求告的。
那么平常他不向神求告的时候，是不是神就不存在呢？
是不是平常他不向神求的时候呢，是不是神就不存在呢？
所以可见的上帝的存在与人信不信没有关系的。
可见上帝神的存在和人信不信是没有关系的。
不会因着你相信所以才有神的。
不会说因着你相信所以才有神。
好像这一个房间当中，我说充满了无线电波。
好像这间房间里面，我说这间房间充满了这个无形的电波。
你说我不相信，我看不见。
你说我不相信，因为我看不见。
但不管你相信也好，你不相信也好，它存在的。
但无论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它是存在的。
不会因着你不相信，它就不存在了。
不会因着你不相信就不存在。
问题是你有没有用正确的工具去接收这个电波？
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用正确的工具去接收这个电波？
如果你用录音机去收这个电波，当然你收不到。
如果你用录音机来到收这个电波，当然是收不到了。
有一些人他们尝试想证明神的存在，
有些人他尝试想证明神的存在，
但事实上神是不能够被证明的。
但事实上神是不能够被证明的。
因为我们人有限，我们受到这个时间跟空间的限制。
因为我们人有限，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神是无限的，他不受这些限制，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去理解他。
神是无限的，我们没有办法来到了解他。
但是人同样的也没有办法证明神的不存在。
但同样人也没有办法证明神的不存在。
事实上证明神的不存在比证明神的存在更困难。
实在上证明神的不存在比证明神的存在更加困难。
譬如说我说我的口袋里面有一张邮票，
比方说我的口袋里面有一张邮票，
那我把这个邮票拉出来，
所以我就将这个邮票拿出来，
你看见你就相信了，
你看见你就相信了。
如果我说我这个口袋里面没有一张邮票，
如果你我告诉你我这个口袋没有 一张邮票，
我只好把口袋掏出来让你看，
我只好将这个口袋拿出来给你看。
怎么有一个破洞？
有一个破洞，
没有邮票，
没邮票。
好，这个比较容易，
这个比较容易。
但我如果跟你说，在这一个教堂里面没有一张邮票，
但我告诉你，在这个教堂里面没有一张邮票，
要去证明就比较难了。
要去证明就比较难了，
因为我要到每一个地方去找、去翻，最后证明所有地方我都查过了，没有邮票，这才可以下定论。
所以我去到每一个地方去到翻啊、揾啊咁样。证明都找过了都没有。
但是这个世界这么大，这个宇宙这么大，我们到哪里去能够全部的查遍说没有神呢？
这个世界这么大，我们去哪里找查遍了才没有神呢？
所以如果你说相信神是迷信，那么相信没有神恐怕是什么？迷不信。
所以如果相信神是迷信呢，如果这样不相信神呢，就是迷不信。
因为你根本没有去研究过，没有去发掘过神的不存在。
因为你根本没去研究过，没去发掘过神的不存在。
所以神不是能够被证明的。
所以神是不能够被证明的。
神不是要我们证明，神是要我们去体验他。
神不是要我们证明，神是要我们去体验他。
这里第二十节这样的说，
这个二十节这样说，
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当漆黑的夜晚，你站在后院的时候，你看到满天的星斗。
当漆黑的夜晚，你站在后院那里，你看到满天的星斗，
其中任何一个星星都比我们太阳系更大，
其中任何一个星星都比我们的太阳系更大。
整个银河系的直径就超过十万的光年，
整个银河系的直径就超过十万的光年。
太空当中不知道有多少千亿个银河系，
太空里面不知道有千亿个银河系。
以前科学家告诉我们说，最远最远的星叫做 Quasar。
有以前的科学家告诉我们，最远最远的星叫 Quasar。
现在人才知道，原来那不是一颗星，是许许多多银河系的一个集合体。
原来那个不是一个星，那是很多银河系的一个集合体。
这样一个庞大的宇宙为什么这样井然有序？
为什么这个这么庞大的宇宙这么井然有序呢？
不但如此，我们看这个地球上任何自然的结构都是这样的巧妙。
唔单止咁样，我哋睇到任何宇宙嘅结构都系咁奇妙，
绝对不是自然发生，是经过一种理性设计的结果。
绝对唔系偶然嘅发生，乃系理性嘅结果。
譬如说，如果地球跟太阳的距离比较接近一点，那么地球上所有的人都被烧死。
比方话，地球同埋太阳嘅距离比较近一啲，恐怕地球上好多人就会被烧死啦。
如果地球跟太阳的距离稍微远一点，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要冻死。
如果地球同埋太阳嗰个距离远一啲咧，我谂可能地球上好多人都会被冻死啦。
如果地球不自转的话，那么有一面永远是热的，有一面是永远是冷的，不可能让人居住。
如果地球唔自转嘅话咧，有一边咧系非常嘅热，有一边系非常嘅冷。
根据 Dr. Wallace 的推论，如果地球的直径它增加十分之一的话，那么所有的天空的水分都被积到地上，把陆地都淹没了。
根据这个博士话，佢话如果个地球嘅直径增加十分之一，就会将天上嘅水都抽晒落嚟，将人淹死啦。
如果地球的直径小了十分之一的话，重力不够，所有的空气都要散到太空去，人没有空气呼吸。
所以如果个地球嘅直径减少十分之一咧，所有嘅空气啊嗰啲嘢都会去到天空啦，人就会冇办法生存啦。
如果没有一个这样大的月球，就不会产生海水的潮汐，没有潮汐，海水里面没有空气，鱼类不能够生存。
所以如果个冇一个月亮咁样，有啲月亮嘅吸力就冇潮汐，冇潮汐就会嗰啲鱼类就冇办法呼吸。
整个地球被五层的大气圈包围的，能够挡住许多的宇宙射线。
整个地球都是被五层的大气层来都包围住，可以防止辐射层。
那么这一些的大气层保持了这个地球的温度。
咁啊，呢啲大气层保持咗呢个地球嘅温度。
要不然的话，地球上白天可以热到200度，晚上可以冷到零下40度。
如果唔系嘅话，地球日头可以热到200度，夜晚可以冻到零下40度。
为什么这个地球这样的美妙，合适人的居住？
点解呢个地球咁美妙，能够合适人嘅居住呢？
我看是因为有一个理性的设计，有一个力量在那里维系。
我睇有个理性嘅设计，有个力量喺度维系。
有的人反驳说，这个就是因为有这样合适生存的一个环境，所以人才会有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有些人说，因为就有这样的合适生存的环境，所以人就可以活在世界上。
这是一种自然现象啊，
这种是一种自然的现象。
但你这个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答案。
但你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
什么是自然？
什么叫自然呢？
我们不能把一个不了解的东西推到自然的身上。
我们不能够将一个不了解的东西推到它自然的身上。
反而我们说自然就是神的表现。
我们说自然就是神的表现。
因为凡是不出于神的就是人工，就是不自然。
所以凡是不出于神的就是人工，就是不自然。
就好像这个龙乳，对不对？龙乳不自然，是人工的，过了一段时间就下垂了。
所以好像人造鱼，这个人造鱼因为是人工的，所以过一阵就下垂了。
自然就是神的表现了，
自然就是神的表现。
科学家可以告诉我们 what 跟 how，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告诉我们 why。
科学家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或者是怎样，但他不能够告诉我们为什么。
所有科学的研究都是在研究 what how，
所有科学的研究都是在研究什么或者怎样。
除非你不去想坏，如果你一直想坏的结果就是去认识神。
如果除非你不去想点解，如果你一去想个点解呢，你就在这里找神了。
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伟大的科学家都相信有神。
这个就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么伟大的科学家都相信有神。
神不但是一个智慧的创造者，
神单是一个智慧的创造者，
神他也是一个充满了爱的一位神。
神也是充满爱的神。
我们再来读一节的经文，
我再来读一节的圣经，
请大家看到约翰一书第四章，
请大家打开约翰一书第四章，
就是圣经最后最后了，
圣经差不多到最后了，
启示录的前一卷书叫做约翰一书，
启示录的前一本书叫做约翰一书，
那么约翰一书第四章，
约翰一书第四章348页，还新约
348页。我们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
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
第八、第九节。
第八、第九节。
好不好？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念。
好唔好？我哋一齐读咧。
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第九，来。
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第九节，一齐嚟。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来到世间，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如果我们了解原来这一个美丽的世界是神特别为人类所设计、精心所设计的，我们就会不得不从心里面对神的爱发出一种赞美。
如果我们说这个世界就是神精心设计，就是为世界人类预备的，我们就不会想到神是爱。
有的人说，如果神是爱，为什么这个世界充满了仇恨、暴力跟战争、凶杀呢？
他说，如果有些人问神既然是爱，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充满仇恨、战争、暗杀、暴力这些事呢？
孔子说一句话，他说，祸罪于天，无所导义。
孔子曾经讲过的话，祸罪于天，无所导也。
他的意思说，如果一个人故意要得罪神的话，他的祷告神是没有办法听的。
他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得罪了神的话，他的祷告是没办法获得谁听的。
因为罪就是人与神之间这个关系被切断了。
因为罪就是人与神的关系被切断了。
人要用自己的自由选择去离弃神的结果就叫做罪。
人如果要选择要离弃神的结果就是罪。
所以神他是爱，他不忍看到我们人走到一个自我毁灭的路上。
所以他看到他对人是有爱，他不愿意看到人走到自我毁灭的道路。
所以他派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要表明要宣达上帝的爱。
他差派耶稣来到世界上，就要表明要宣达主耶稣的他的爱。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两千年前的事。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二千年前的事。
当时的人拒绝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当时的人拒绝他，将他钉在十字架上。
耶稣在临死以前，他在十字架上，他怎么说呢？
耶稣在临死之前，他在十字架上怎么讲呢？
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你晓得，当一个人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你想想，一个人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因为那个十字架在当时是罗马人把最坏的囚犯处理他们的一个刑具。
因为这个十字架就是当时罗马人对待那些很冷酷的这个刑罚刑具。
你不相信，你回家你可以抓着门槛把自己吊起来看一看。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将你自己挂在这个门框上试下。
你吊起来，你去尝试的去呼吸。
你如果吊起来，你尝试的去呼吸。
一个囚犯他被挂在这个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怎么样的呼吸呢？
一个囚犯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怎样呼吸呢？
他必须要借着他的脚，那个钉子钉住他的脚，把他的胸部挺起来，他才能够呼吸。
他必须要藉着他的脚，然后将他的胸部挺起来，然后可以呼吸一下。
所以在当时圣经里面记载，
所以在当时圣经里面记载，
因为他们要过一个重要的节日，所以他们要这些犯人都死掉。
因为他们要过一个重要的节日，所以那些囚犯必须死了，
不要他们的尸体挂在这个十字架上，
不想他们的尸体挂在十字架上。
所以就有一个兵来把这些囚犯的腿统统打断。
所以有些兵丁来就将这些囚犯的脚都打断了。
为什么要把他的腿打断？
为什么要将他的脚打断呢？
因为把他的腿打断，这个人就没有办法去呼吸了。
因为将他的脚打断了，就没办法去呼吸了。
所以你看，那种会非常困难的底下，连呼吸都非常的困难。
在这么困难的情形之下，连呼吸都非常的困难。
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了七句话。
但耶稣在十字架上讲了七句话，
这七句话当中最长的一句话就是这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这七句话里面最长一句话就是第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耶稣为钉死他的人向神祷告，这个就是基督耶稣的爱。
耶稣为钉佢嘅人祷告，呢、这个就系基督嘅爱。
人都是自私的，所带出来都是仇恨，都是恐惧。
人都是自私的，所带出来的都是恐惧，都是仇恨。
但什么时候我们回到天父，回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我们就能够体验到神的爱。
哪个时候我们去到天父那里为人祷告，这个就是显出神的爱。
我们跟从耶稣，做他的门徒，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重新回到爱的本源的源头。
所以我们接受耶稣，我们就重新回到爱的源头。
我们的心中自然而然会充满神的爱，
我们心里面自然而然就会充满神的爱。
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是白白给人的。
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是白白给人的。
好像阳光，好像雨水，
好像阳光，好像雨水。
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心中一定是充满神的爱。
所以一个真正基督徒，他心里面一定是充满爱。
每一个接近他的人应当也能够体会到那种温馨的爱，
每一个接受他的人也会体验到这种温馨的爱，
会受到他爱的感染而变得真实起来，
会受到他爱的感染，会变成真实起来。
你们手上所拿的这一本圣经叫做和合本的翻译本，
你们手上拿着这本圣经叫做和合本的翻译本。
这一本圣经是1919年在中国翻译的，
这本圣经是1919年在中国翻译的，
已经70年的时间，
已经经过70年的时间，
仍然是最受欢迎的一本翻译本圣经，
仍然是最受欢迎的一本的翻译本的圣经。
这一本和合本的圣经经过了28年才翻译出来，
这本和合本的圣经经过28年才翻译出来。
参加这个翻译工作的都是西国到中国来的宣教士，
参加这翻译的人都是从外国来到中国的宣教士，
他们有的退休，有的去世，只有一位是从头到尾参与其事的。
他们有些已经退休，有些已经去世，只有一位是从头到尾都参与这个事工的。
这一位牧师就是福善牧师 Goodrich。
这个牧师叫做 福善牧师，叫 Goodrich。
福善他是在1836年出生在美国麻省的一个西部的农村里面。
这个牧师他是出生在麻州的一个小城市，一个穷乡僻壤里面一个城市。
他在大学的时候，在 William College 他就现身，决定要到中国去传道。
所以他在大学的时候，他就决定现身到中国做宣教士。
1865年他带着新婚的妻子来到中国北京。
1865年他就带着新婚的妻子来到中国。
当时正值英法联军之后，中国人因为民族主义，在不平等的条约之下，情感受到很大的伤害。
当时候中国正是藉着八国联军之后，中国人嘅觉得好唔平等，受到伤害。
不是八国联军，是英法联军。
英法联军，
所以当时传教的环境是非常的困难。
所以当时传教嘅环境系非常嘅困难。
他们在北京的西南方12英里的地方的通州开始了一个教会，
所以他们在北京的西南的地方12里的地方开始一个教会。
福善他穿着中国人的长袍马褂，留着一个辫子。
福善牧师他穿着中国人的长衫马褂，留着一条辫。
他为的是要能够与中国人认同，向他们传神的福音。
为了是向中国人认同，向他们传福音。
但是他的妻子一直没有办法适应中国的水土，
但他的妻子一直没有办法适应中国的水土。
九年之后，终于病逝在北京。
九年之后，终于病逝在北京。
这个对福善来讲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
这个对这个牧师来讲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
四年之后，他又娶了一位在日本做宣教工作的美国宣教士。
七年之后，他又娶了一个在日本做宣教士的一个美国人。
但没想到100天之后，他这个新婚的妻子就感染上传染病，不疾而终。
没想到他100日之后，他的妻子就感染到传染病，就死了。
刚办完喜事，又接着办丧事。
刚刚办完喜事，又接着办丧事。
这一次对他的打击更沉重。
这一次对他的打击更加沉重。
但福善牧师在他的日记当中这样的写。
但是父亲牧师在他日记当中这样讲，
他说：“我从悲痛当中学到信心的功课。”
我从悲痛当中学习信心的功课。
他说圣经当中神所知道的人都是经历过神所许可的苦难的人。
他说圣经当中经历过神的人都经历过神所许可的苦难的人。
他说在疑惑跟痛苦当中我才认识到信心好像是一股奇妙的力量。
在疑惑和痛苦当中我才经历到信心的奇妙的力量。
能够在黑夜当中像明星一样发出闪闪的光芒。
能够在黑夜当中好像明星一样发出闪闪的光芒。
当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并不真正的孤独。
当我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并不觉得真正的孤独。
因为那是一种提升我的信心使我长了翅膀能够飞向神。
因为这种是一种的提升我的信心就好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到去神那里。
那一年福善跟另外两个宣教士他们用四个半月的时间徒步从北京走到西安沿途传福音。
那一年他们用了四个半月的时间从北京徒步走到西安。
痛苦并没有使他陷入到自怜的境况中。
痛苦并没有使他陷入到自怜的光景当中。
反而激励他让他在属灵的经历上迈出一大步。
反而更加激励他使他在属灵的经历上迈出一大步。
1880年神又为他预备一个妻子。
1880年神又为他预备一个妻子。
这一位是在张家口做妇女工作的美籍宣教士。
这一位是在张家口做妇女工作的美籍宣教士，
叫做柯慕慈，
叫做柯慕慈。
他的师母非常擅长于做社会工作跟妇女老人的工作。
他的太太非常有能力做这些社会和老年人的福利的工作。
在清末明初的时候，是一位杰出的社会工作者。
在清末明初的时候，一个杰出的社会工作者。
他所怀的第一个胎是一个男孩流产。
他所怀的胎，第一个胎是一个男孩子，是流产。
五年之后，他又怀孕，又生了一个儿子。
五年之后，他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
但是两年之后，这个孩子却感染痢疾，脱水过度而死。
所以两年之后，这个小孩子又感染痢疾，脱水过度而死。
福善他的师母写信给他自己的母亲时候，他说：“
福善牧师写信给他的妈妈，他这样讲。”
福善师母写信给他的母亲说：“
福善师母这样写信给他的妈妈话，
他说：今年我的左右铭是在主里面喜乐。
他说今年我的左右铭是在主里面喜乐。
他说只有想到基督的爱，我才会觉得甘甜。”
只有想到基督的爱，我才会觉得甘甜。
两个月之后，她又怀孕。
两个月之后，她又怀孕，
接着就再生，一共生了三个孩子。
接着就再生，一共生了三个小孩子。
两个女的，一个男孩。
两个女的，一个男的。
当福善68岁的时候，
当福善牧师68岁的时候，
他的二女儿那年12岁大 ，Dorothy。
她那个女就12岁大，第二个女12岁大，
非常乖巧的一个女孩子，
非常乖巧的一个女仔，
却是因为糖尿病的关系，最后还是离开这个世界。
最后因为糖尿病的关系，仲系离开这个世界。
这对他们夫妇来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这个对他们夫妇来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但是福善却是把他为二女儿所预备的教育费拉出来，举办了在通州第一个女子学校。
所以他父亲牧师就将他为他第二个女儿所预备的教育费拿出来，在通州办了第一间女子中学，
以后训练了很多中国的女孩成为新一代社会的新女性。
以后训练很多的女性成为中国的新一代的女性。
福善他一生在中国60年所做的宣教的生活真是叫我们觉得汗颜。
这个福善牧师他在60年在中国所做的宣教工作真的叫我们觉得很内疚。
他的两个妻子三个孩子都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
他两个妻子三个小孩子都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
是什么力量使他仍然继续留在中国呢？
是什么力量使他继续留在中国呢？
是一个敬畏神的心。 是一个敬畏神的心，
是一个热爱中国灵魂的态度，
是一个热爱中国灵魂的态度。
他常说，他说中国人跟我们皮肤不一样，但是他们也是天父的儿女。
他说中国人虽然他们皮肤跟我们不一样，但他也是天父的儿女。
他除了教书牧会，他也帮忙翻译圣经。
他除了教书牧会，他还帮忙翻译圣经。
福善他非常有语言的天赋，
傅善牧师非常有语言的天才。
他所编的这个袖珍中英字典还有中国话研究成为当时外交官不可以少的参考书。
他所编的两本书都是对当时的外交官不可以缺少的参考书。
1980年他被征召参与这个翻译中文圣经的工作，
1880年他被征召参与这个翻译圣经的工作，
一共经过了28年，这本圣经才翻译完成。
一共经过28年的时间，这个翻译工作才完成。
1900年发生义和团的事件。
1900年发生义和团的事件，
有几千个团民就聚集在通州城外面。
有几千个嗰啲团民就聚集在通州的城外面。
他们高举着扶清灭洋的口号。
他们高举扶清灭洋的口号。
他们到处拆铁路烧教堂。
到处拆铁路烧教堂。
他们杀宣教士，他们砍这些信徒的头。
他们杀宣教士，砍这些基督徒的头。
所以当时所有通州的这些宣教士就躲到北京的领事馆里。
所以当时所有通州的宣教士就躲在北京的领事馆里面。
在英国的领事馆被这些暴民围困了58天。
在这个英国领事馆，这些被这些暴民围困了58日。
福善博士他在通州所留下来所有中文圣经的翻译稿，还有他所长期收集的中国的书，通通被烧掉。
傅善牧师他所留下来这些中文圣经的翻译稿和其他的参考书都通通被烧了。
但是他的信心却仍然没有被拆毁。
但他的信心却没有被拆毁，
反而越来越坚强。
反而越来越坚强。坚强。
有一天他的师母问他。
有一天他的师母问他。
他说我们传教没有人信。
他说我们传教没有人信。
我们教书没有人学。
我们教书没有人学。
我们翻译圣经翻译得这么慢，
我们翻译圣经翻译得这么慢，
我们工作没有任何的果效，怎么办？
我们工作没有任何的果效，怎么办呢？
福善他回答，
福善牧师他回答，
他说我们相信的不是工作的果效，我们相信的是神的应许。
他说我们所相信的不是工作的果效，那是这个神。
他有一次休假回到美国，在 Niagara Falls 那个大瀑布那个地方，他写了这一篇的日记。
有一天他回到度假，回到美国，在这个尼加拉瀑布那里写了这篇稿。
他说当我在旅馆里面躺在床上，我整夜都听到那个水声在那里咆哮。
他说当我躺在这个旅馆的床上，整夜都听到这些瀑布的咆哮声。
但是当我天一亮我起来的时候，那些车子那些马在路上走来走去，我就听不见那个咆哮的水声了。
但当这个天一亮，这些听到马车人声，我就听不到这些瀑布的咆哮声了。
但他说我知道那个水仍然在那里奔腾，那个水仍然在那里咆哮。
我相信那个水仍然在那里奔腾，仍然在那里咆哮。
他说同样的，只有那一些摆脱尘世的噪音，那一些对世界失去雄心的人才能够听见神的声音。
所以只有那些心灵里面是没有听到平静的人才可以听到这些这样的声音。
1925年福善89岁在北京逝世。
1925年福善牧师89岁在北京逝世。
他将他生命的1/3的时间奉献给中国。
他将他生命1/3的时间奉献给中国。
在当时好像没有起多大的作用，
在当时好像没起几咁大的作用。
虽然一直对人说宣教的工作是一个最伟大的工作，
他一直对人说宣教的工作是最伟大的工作，
但是他却默默无声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但他却默默无声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今天我们看到他工作的果效，
今天我们看到他工作的果效。
这一本你手上拿的圣经就是他一直不断向我们所发出的见证。
这本你手里面拿着的圣经就是他向我们发出的呼号。
什么样的见证？
乜嘢嘅见证呢？
就是上帝是爱，
就系神就系爱，
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回到他面前，
佢希望我哋每一个人都回到佢面前，
接受他的爱来充满我们的心，
接受佢嘅爱嚟到充满我哋嘅心。
朋友，我希望你也能够打开你的心来接受上帝的爱。
朋友，我亦希望你能够打开你嘅心嚟到接受佢嘅爱。
当你尝试的去认识耶稣基督，你会体验到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在你心里面所产生的那一种奇妙的爱。
当你打开你的心门的时候，你就会接受到体验到这个基督的爱是何等的奇妙和伟大，
你也能够慢慢被转变成为一个充满上帝爱的人，
你也慢慢被改变成为一个充满神爱的人，
这样你就会找到人生真正的意义，
这样你就会找到人生真正的意义。
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你此刻你就开启我们的心。
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你在此刻就开启我们的心，
让我们有一个愿意的态度来寻求你，
让我们有一个愿意的态度来到寻求你，
来亲近你，
来到亲近你。
你的话在我们里面变得真实，
你的话在我们里面变得真实，
你的爱在我们里面激动我们，
你的爱在里面激动我们，
好叫我们愿意回到你的面前，
好叫我们愿意回到你的面前。
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好吗？
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
进入我心，
进入我心。
479首，
第479首。
进入我的心，亲爱耶稣，求主来进入我的心，因我心灵既疲乏困倦，现在进入我的心，进入我心，进入我心，进入我的心，主耶稣。
轻轻的唱，
第三节我们轻轻的唱。
进入我的心，亲爱耶稣，求主借着光照我心，此奇妙的生命充满我，完全管理我。进入我心。
首歌能够表明你的心意，
愿这首歌能够表明你的心意。
下面我们要一同来擘饼纪念主。
下面我们一起来擘饼纪念主。
也许对一些新来的朋友，这是一个陌生的一件事情，
或者对新来的朋友，这件是一件陌生的事情。
所以容我先解释一下。
所以请你容许我先解释一下。
这是在耶稣他临死钉十字架临死以前所做的一个交代，
这个是耶稣他在被钉十字架之前所做的一个交代。
他对他的门徒说，他说你们要常常的在一起擘饼纪念我。
他说你们要常常聚集在一起纪念擘饼纪念我。
所以这个是特别为他的门徒信他的人所预备的一个礼节。
所以这个是特别是为他的门徒信他的人所预备的一个礼节。
我来把这一段的经文读给你们听。
我将这段经文读给你听。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
第二十三节这样子说，
二十三节这样讲，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拉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几件事情，
在这件圣经里面讲给我们几件事情。
我们之所以这样子遵照主的命令去做，为的是我们要纪念主。
我们遵照着主的命令去做，为的是要遵照他的命令去行。
他为我们而死，他的身体为我们而擘开。
他为我们而死，他的身体为我们擘开。
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流血洁净我们的罪。
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洁净我们的罪。
所以我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我们借着这个饼跟杯，我们来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
所以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藉着这个饼和杯来到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
但是这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件事情，
但这个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
所以他说我们要按着圣经的道理来做，
所以我们要按着圣经的道理来做。
就是说我们在领受这个饼跟杯以前，我们要自己省察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领受这个饼和杯的时候，我们要省察一下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身上有任何的罪，
如果我们身上有任何的罪，
里面跟外面的，
里面的和外面的，
我们要求神来赦免我们。
我们要求神来赦免我们，
使我们能够配得领受他的饼跟杯，
使我们能够配得领受他的饼和杯。
要不然我们就是吃喝自己的罪，
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吃喝自己的罪了。
所以对于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想请你稍微的忍耐。
所以对于未信主的朋友们，请你暂时忍耐。
等一下这个饼跟杯传到你面前的时候，
等一阵间这个饼和杯传到你面前的时候，
你就把它传过去，你不用拿，
你就将它传过去，你就不用拿。
那么呢，为着那一些已经信主的人所预备，
因为这个饼和杯就是为着那些已经信主的人所预备的。
但是我们也欢迎你们留在我们当中一同来纪念主，
但我也欢迎你们来到在我们中间一起纪念主。
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有一点时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有些时间来到祈祷。
我们迎新会特别邀请朋友们来参加。
迎新会特别邀请朋友们来参加。
这是每一年我们教会的大事。
这个我们每一年教会的大事。
所以请你们告诉你们的朋友，欢迎他们一起来参加。
所以请你们告诉你们的朋友，请他们一起来参加。
我们这个迎新会的欢迎单印出来没有？
我迎新会的欢迎单印了出来没呢？
有没有？还没有印出来。
还没印出来。
好，我们希望能够很快的传递到各位的手中，就是在9月16号那一天，在优西地区的，请到宿舍的中间那一栋楼，塞亚特号，4:50在那里集合。
如果你需要来到教堂的交通的，请你在那天4:50去到那个三座楼的中间的塞亚特号那里，楼下那里有人会载你来的了。
如果这个星期二你要来参加新生的讲座，你的地址还不定，你现在不晓得的话，那么请你在星期二的时候你打电话到教堂来，我们会派人去接你。
如果你现在还没清楚你的新地址，你可以礼拜二日头打电话来，我们会去接你。
好，请各位一同起立，我们结束今天早上的聚会。
请各位一起起立，我们结束今天早上的聚会。
我们祷告。
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教堂，可以在那里聚集来敬拜你。
让我们有一个这样的教堂，可以来这里聚集敬拜你。
我们也非常高兴看到这么多来到这里念书的同学们。
我们很高兴看到这么多又来到这里读书的同学们。
求主你保护他们，祝福他们。
求你保护他们，祝福他们。
让他们在这里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也有一个机会能够认识你。
叫他们在这里有个健康的身体，也有机会来认识你。
我们在这里，我们特别求主纪念在我们当中有身体疾病软弱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这里特别纪念在座有或者中间有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
求主加给他们力量，让他们能够一并得到医治。
求主加给他们力量，使他们病得到医治。
我们也特别为王慧文他们一家献上祷告，
特别为王慧文姊妹的一家献上祷告。
我们知道他今天已经被你接回天家，
我知道他今天已经被你接回天家。
我们求主帮助王梁伯伯还有他一家的人，
我们求主帮助梁伯伯和他一家的人，
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困难的时刻接受从你那里来的安慰，
让他们在这个困难的时刻接受从你而来的安慰。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的慈爱，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圣灵的感动，
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末了。
愿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末了。
阿门。请坐，默祷以后散会。
请坐，默祷之后散会。